好，今天长老给我们主要来谈到有关于真假先知的问题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人比较少去提到如何去分辨真假先知啊。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到有关于人会受到很多这种假先知的迷惑。那一般我们对于如何去分辨先知的这个依据，我们大概只都引用的是最多的引用是用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如何去分辨真假先知。而且是《申命记》里面他有特别有去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对于分辨先知的问题，在《申命记》的十三章的里面，他就有跟我们提到啊，有关于去分辨先知的事情啊。那其实不光是只有十三章了啊，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提到一样，在第十八章那个地方，也有提到这个对待这个真假先知你如何去分辨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到，如果只按照这个《申命记》的讲法，因为《申命记》的讲法它比较简单的一个提到几个面向而已。第一个，他说先知的话有没有应验？他第一个要谈到说先知的话有没有应验？如果有应验的，那才是真先知啦；没有应验的，就不是真先知啦。第二个，这先知的话是不是会引诱我们去不遵守神的诫命啊？会不会去遵守？啊，如果你不会去遵守，那表示这先知的话虽然会行神迹，也不要信这样的一个先知啊。那基本上他用的谈到的是先知的话会不会应验，以及先知的话会不会引诱人家不去听神的话，不去听神的话，大概以这两个为主要的面向来分辨真假先知。但是问题在于撒旦的计谋往往不是只有这样，他也知道神的律法已经讲了，犹太人也对神的这些话他们也清楚了。好，那他既然你只讲说我只要行神迹啊，这个神迹讲预言这个都会应验啊，然后我也说啊，神的话也不要去会去神的话，不要去遵守神的话，但是问题呢，人在面临今世里面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这么简单而已。我们看到这个兽也是会说预言，它也会行神迹。那我们说这个兽实际上它等同是它也让它所预言的也会成就，也就它也有这个能力让它所预言的，让它所行的神迹都会成就。再来，这个兽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啊，你们不要守律法了，你们不要遵守神的一切话语了？我往往看到他既然讲这些话，他就不会那么样的一个笨笨的就讲说你们都不要听神的话，来听我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一般的信徒一听就走开了，就离开了哈。往往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神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也许神的话有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方法也许神给我们的话这个可能还不够，还有更清楚的更大的启示也会临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在2000年来，或现在今天的教会有受到那么多的假先知的话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而很多的人还是认为这些话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是出于对圣经的一个正确的解释的，他仍然是迷惑着我们现今的所谓的教会的里面。今天的教会 会高举三一神官，这个历史悠久，背后原因很多。他也不是说啊，耶稣不是救主，他从来不会说耶稣不是救主，他也没叫人家说我们就不要去敬拜这一位神，他仍然说我们要非常的极力的敬拜来爱这一位神。他也没有说啊，律法就完全不对，我们都不要说。其实他们很多的人说律法他还是要遵守的，只是说律法的遵守要怎么样去遵守，他的解释就不同的解释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真假先知的分辨啊，就摩西五经里面来看，确实因为在当时的时代的里面，他们只听到神的律法的颁布，假先知针对神话语的扭曲还没有开始，所以如果只针对当时的人来讲，神的话语对当时开始得到神律法的这一些犹太人，那些分度大概够了啊。但是我们发现到以后，一直不要说新约了，光旧约，刚才长老一直不断的谈到耶利米跟以西结这两个先知，为什么被当时的人所否认他们是先知？就是因为当时也有另外一批的人，他们也被称为是先知的，他们所谈的跟耶利米所谈的是不一样的，也跟以西结先知所谈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却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跟这两位先知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你说他们的解释没有依据吗？也有一些依据。我只提一点，我们常常看耶利米，耶利米最大的一个启示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认为神不再眷顾耶路撒冷，也不再眷顾那个圣殿了，神不再看重这一个原来是敬拜他名的地方了。但是当时的假先知的认为这是神所兴起的，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而且以色列人也非常的虔诚愿意来敬拜这位神。当然他们的虔诚当然是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方法来敬拜，那虽然他们有神所启示的所建立的这个城跟这个殿，也有按照神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方式，按照神所敬拜的他们来献祭。那既然是这样的，神也会按照自己所启示的话语说，他们如果是来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神，神就应该要赐福给他们。那是照律法所讲的，如果能遵守神的话，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虽然以色列犹大地啊，外面有很多的仇敌来围攻，他们总认为神一定会拯救他们到底，他们从来不会去反省他们今天对于神的敬拜有没有问题，他们也不会去反省今天他们对于他们的邻舍有没有问题，他们也不会去反省说到底神为什么要设立的这个圣城跟圣殿，它的最终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他们真的只要神说过的话，神就一定成就。所以耶利米一直谈到说今天以色列人要被掳，神不会看顾他的圣城的时候，最后就被这些以色列人把他拒绝，甚至要把他关起来，要把他杀了。好，我讲的这些东西，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先知的分辨的角度，他们不是完全说完全无知，但是仍然受迷惑了。我们说到了耶稣呢，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难道以色列人不会看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只有耶稣在行神迹， 所以让当时的人也有人也有在行神迹。好，同样是在解释圣经，耶稣来解释律法，当时的很多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在解释律法。所以如果光纯粹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如果去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确实撒旦的计谋就不是那么样的肤浅，他用了很多迷惑的功夫他来迷惑人，从先知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启示录，启示录大概写作应该是在教会大概第一世纪的比较末期的时候，教会所遇到的也是一样的，也有一些假先知的兴起。从保罗的书信一直到我们看到的启示录的书信的里面，教会已经有假先知兴起了，也就是从历代以来神的律法颁布完一直到教会的时期，撒旦做的工从来没有停止，就正如神的做的工也神也从来没有停止一样，这一种两军的征战从当神开始创造天地一直到末了从来没有停止，真假神的话语都是充斥在这地上的人间啊。那长老今天给我们提到说，如果按照启示录他的讲法，他确实很强调的，今天我们太容易被假先知所迷惑住了，我们被那一些口中充满了密言的这些人的话语，我们被他们迷住了。那不光只是这一些人的迷住，撒旦更重要的迷惑他是从今世里面来的，他让人在今世的里面的一种属物质界的或者说属肉体的，他有一种极大的更替，同人的家庭的破坏，从人的生命的定义，人的物质的取得，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看待，我们发现到工业革命完之后，不过一百多年，不到200年的时间，把从古到今人的那种很多的价值观都完全改变了。比如现今我们发现到撒旦所做的工它更细腻了，细腻到很多的所谓的信徒他们就不能够分辨，他们也无能力来分辨这些话，也不能够去分辨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跟神所处所讲的有什么差别。我想今天长老在这的用这些有关于启示录所谈的这一些真假先知的这些话，如果确实今天我们不了解神在末世里面所做的以及撒旦所做的，我们确实是认为好像有一点这些话有点是过度的，有点好像偏激了啊，比较太前进了，让人难以接受。今天很多的人传福音，他们认为福音就是好消息，说好消息就是要带来人给人福分的，不然怎么叫做福音呢？所以就是说你来信耶稣就会你的身体有病会得医治，你的家庭破裂会得到和好，你的事业有难题神就会让你能够 平安的啊，很顺利的过去啊。无论哪一方面啊，好像你要信耶稣的人，我们看到最大的、最好的、最多的见证，都是在见证这些。其实我们其实很少看到说，人信了耶稣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拜错了神，去敬拜偶像了，去追求世界了，去看重人际关系了，爱的是今生的，而不会去看到说，哦，今天原来神要的是人的真正的公义，神要的是人真正的一种分别，神的圣洁，神要的是人的那种真实，而不是那些虚伪。很少人从他信了主之后，他来见证说，原来他以前的虚伪现在成为真实的，他以前的污秽现在成为圣洁的，他以前那一种欺压现在能够成为真正公义的。我们看到很少人愿意做，很少人在做这样的见证。有的人对于神的什么叫做神的福音，照长老所讲的福音，就是让人能够达到完全的这一条路，那才叫做福音。你能够达到神律法的要求的，那才是真的福音，而不是福音带给你，哦，你今天能够得永生，好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信耶稣你的病就好，你信耶稣你的家庭就和乐，你信耶稣了，哎，你的事业就很顺利。那个是假先知传的，那不是真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今天真假先知的判断的标准。当然我们不是说摩西所谈到的那些判别真假先知的标准被废掉了，没有，它还是一样的，只是说那二者他用了更大的一种计谋，让人看不清如何去分辨的。所以更大的一个分辨的方法，我们要从历代以来众先知们不断所说出的这些话语中，我们来审查撒旦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的计谋是什么一种计谋。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些众先知一直到新约所提到的这些话语，我们去好好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啊，确实我们往往是中了撒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计谋，就是看着字面而不了解字面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读圣经是只看字面意，字面意讲完过去的就算了，就跟撒都盖人一样，圣经就每每这样讲，他们就这样遵守，但是所谓的遵守其实完全只看到字面的意义，而没有看前后文，没有看作者的所要强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很容易就中了撒旦的计谋，都以为那人所解释的就是先知所解释的话语。还有很多的人用的是，哦，他所提到的说，今天现圣经所提到的这些启示还不够，圣经所提到的这个幕后的这些啊预言还不够，好像这些解释都不够，他有一种新的看见，新的亮光。然后他就提到一些，哦，对圣经所谈到的一些启示，哦，他有另外一种更亮光的更大的启示，来提到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到有关于幕后什么时候主再来，啊，主再来他那些应验点如何一一的应验在现今的世界的里面，他就会逐条的来谈。很多人落入到这一种圣经字面的逐一应验解的这种解释方面，啊，这样的话其实在历代以来我们发现到真的是 充斥在教会的中间，但是我们所谓的教会其实仍然很多的人愿意去听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样的话很稀奇，好像是有应验的，好像是有符合圣经的。但是时间一久，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些先知所谓的先知所说的应验的话，往往最后都是落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看，今天启示录给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应验，好像是末后要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很多人在读启示录，我会觉得哦，启示录在谈以后末后要发生的这一些现象。刚才长老不断的强调，启示录所用的这些用词，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已经用过了。从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撒加利亚、耶尔，种种的这些先知们，他们都已经有用过类似启示录所谈到的这些用词。那表示说启示录约翰他不是只讲以后要发生的，他是用以前已经发生的来谈以后要发生的。也就是以前撒旦所做的计谋，这种计谋已经在教会了，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在教会中间了。那以后呢，也会继续迷惑以后的。而神今天为什么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他要透过启示录向教会来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确实我们对启示录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就在于说启示录很多的话到底是应验的还是没有应验的，到底这些话是指应验的话还是指未来要应验的还没应验的话，我们确实真的很难去做一种分辨，以至于我们对启示到底他所说的这些话的目的在哪里真的是很难去了解。就正如我在上一次我们有听到说，耶稣在谈到耶路撒冷的毁灭的时候，他所用的用词看起来好像只谈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但是他以后又提到那位人子最后的再来，明明是在谈耶路撒冷的毁灭，确实又提到是以后主第二次的再来，那到底是在谈哪一个？那会造成我们在解释上就很难去理解耶稣在谈什么。因为对于未来的事情的不确定，以至于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认为那一些事情是过去的，跟未来没有关联，这是我们一般人会比较落入的一个难题，认为已经过去的就过去了，那未来要发生的跟已经过去的好像不会再有任何的关联性。但是从主他对耶路撒冷的谈论的问题，他把耶路撒冷会毁灭的事情跟以后圣殿，不光圣殿的问题，是谈到末后主再来的事情，他们彼此的应验很多的用法是一样的。那同样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也应该是一样的。启示录头谈到的有关以前撒旦如何去欺骗这些属于神的选民的人，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后同样也发生在末来末后，他会欺骗那些圣徒，而以前所发生的那些征战的事情以后也同样发生在以后要征战的事情。约翰他绝对不会自己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 从来没有先其他的先知说过的，或者说甚至主也没讲过了。那真的是约翰就比我们的主所看见的启示更大。我们的主讲了一句话，他说但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情，连子也不知道。他说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如果是这句话，我们来看启示录。那如果说启示录所谈到这一些现象是照着字面要一一的来应验的话，完全照字面的应验点来应验的话，那我们要讲约翰所启示的比耶稣的启示更大，因为连耶稣都不知道这一些应验点是要如何去一一的来应验，那直到神所指定的那个时间的来到。所以有时候确实经文所谈到这些字面，这些字面意往往不能够只有字面意而已，往往不是只有单单的字面意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用纯粹的灵意来认识约翰所谈的这些话，好像字面就不重要了，好像字面就不会应验了、有时候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应验、真的是我们只能够等、因为像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有关于弥赛亚临到的时候所应验的那些点，我们看了对观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耶稣所应验的那一些点，从来没有人说那个是指这位弥赛亚的，没有人知道。只有当主来了或是从约翰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圣经是要这样解释的。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谈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有时候哪些点到底要它要怎么样去应验，有时候不是按照字面我们跟现今做一个比较好像就是应验的，有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也只有按照神时候满足了，神透过他所要启示的人像我们说的那些应验点，有时候他是真的是这样应验的，而这样的应验点不见得就按照我们原先旧有的观念的来应验的。所以真先知不是在讲一个好像是要完全照着先知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字面应验的，那才叫做真先知。如果这样的话，旧约的这些耶利米他们所谈的话大概都是过去了，照着他字面就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读耶利米书，我们仍然在读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这些大先知小先知的书我们仍然在读。如果他们往往只照字面的解释的话，那如果照那些字面的解释大概就过去了，因为都新约已经来到了。但是其实先知的话有时候他的应验真的是要重复的到末后的时候，他有时候又再一次的应验起来。今天我们对于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同样对于那些所谓的假先知的话，我们也要需要详细的审查，什么话才是真的会应验的，我们要存记在心。就像当初这个先天使对于玛利亚所说的话，玛利亚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存记在心，不要去强解。如果你懂了，你就知道了原来他如何去应验。所以有时候先知的话我们大概只能够说按照我们当时的程度，我们神给我们的理解 我们来认识。同样的，对今天对启示录，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也是按照我们心里目前我们能够理解的，神认为我们的程度到哪里，他给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理解到哪里，我们尽量的去了解明白。那有一些是过于我们目前不能够验验的，目前不能够去想象得到的，那我们就先暂时存记在心。重要的是要了解神为什么说这些话的目的，一定有他的教导的目的。先知的话永远都有教导的目的，说预言的目的也不是只讲以后要成就的事情而已。好，我滴滴答答讲的这些哈啊，这是我针对长老所谈到的。我们如果去分辨真假先知的话啊，那以下时间我们其他的弟兄，你们针对长老所谈的，有关于这些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你们都所领受的，我们希望你们是针对你们所领受的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大家来分享，提到你对这些话，对你有什么样的冲击，或有什么样以前不理解的，现在能够理解，好，啊，以下时间呢，交给让众弟兄啊，姊妹，啊，阿 Ken， 啊，能来让你来先吧，有没有？
那个是不是？这个以前接触的教会来说啊，他们认为他们是守律法了，只不过他们不是守这个神的这个律法了，他们认为这个神的律法是已经过去了啊，也是守这个所谓基督的律法了，就是爱啊，就是爱神爱人这就可以了啊。他们不会认为要守这些什么安息日啊，不吃猪肉啊等等这些事情啊，因为他们自己自身的经历啊，又会觉得他们信了这个主耶稣以后啊，他们这个生命又会带来这个改变啊。而且是什么节期啊、安息啊等等这些事情，是已经过去的这个事情了。我的感想大概是这样的。
阿Ken，你在讲什么？你跟他讲。
阿Ken弟兄的意思是说，在过去，在一般的传统的教会里面，他们其实也会觉得自己在守律法，只是他们所谓的守律法呢，并不是像圣经里头神所要求我们守的这样的律法内容。比如说，他们就不会去重视所谓饮食的律法，或者守安息日等等这些律法内容。
这个基督的律法啦，就是这个爱就可以了。
他们的强调点就是说，他们守律法就是要守基督的律法，那核心重点就是守这个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也是会反对人家说他们不守律法，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守律法了，只是他们守律法的内容并不是神的律法的内容，而是从新约他们所谓总结出来的爱的这种基督的律法。
这个问题跟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对于守安息日，他认为我们也是守安息日，不是没有守安息日，所以今天的基督教也认为上他们是守安息日，但是呢守法不一样。守法的不一样，法利赛人要加很多规定，那些规定造成他认为要这样守才是守律法。今天他们省略了，认为爱就好， 那些繁文规则不要，我们只守爱的方法就好了。有爱的这种方法来表现出他认为比那个安息日还重要。简单讲，我有爱，安息日重不重要在他来讲是次要的，这是次要的。所以还是一样，跟守的方法来代替诫命本身，都一样啊。他们今天换的问题跟由法利赛人讲的一样的问题，哎，认定自己也是守律法，但是他们的那一种认定守的守法的标准，法利赛人一定要记很多的那一种细节，那个才是标准。那今天他们认为说，那只要有爱这一个就可以什么，就是真等同在守律，那也包括守安息日。你那个人呢，他实际在讲这个意思。阿健，
其实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我以前跟他们谈过，就是譬如说这个守这个节期律法这些问题啊，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信了这个主耶稣以后啊，生命也会带来这个改变啊，当然是出一些好的改变啊，譬如会关心一些穷人啊，以前有一些坏的习惯，譬如说什么赌博啊等等这类的事情啊，他们也不会做啊，他们会认为神也在他们心中作工啊，不一定要根据守全这个律法啦，才讨这个神的喜悦啦。他们会这样认为啦。
他们讲和平是不是？他说基督在和平。
我就是说他们认为现在翻这些教会就是这些三一神那里的教会啊，他们的这个生命啊，其实也有改变啊。就譬如说以前他们会说一些一些脏话啊，或者一些赌博啊、打斗啊这类的事情啊。他们信了主耶稣之后，觉得心中很喜乐啊，也他们认为啊，也有神的这个同在啊。
好，
所以他们认为守这些安息日，就是一些比较次要的这个律法啦。他觉得神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了。
好好，我翻译一下哈，就是说这些基督教的朋友，就阿 Ken 跟他们探讨，他们就会说，其实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在生命上也会有很多善的改变哈，往良善的改变，比如说他们就不争斗啊，不去做那些错误罪恶的事情，他们内心中也有很多喜乐啊、平安啊，但是他们会觉得，就是所谓的像类似于安息日的律法等等的这些神的律法内容，他们认为这些是次要的，这些并不重要，是不是？他们重要的是那些生命上的改变、喜乐、平安。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是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这个内在的改变也很实在吧。我也很难说神会有在他们的心中作工啊。
好，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内在的改变也是很明确很实在的那种改变，所以也让他们也认为说，也不能说就是也是很肯定说神也在他们当中在做工。那也让外人很难去反对说没有神的这种改变在里面，就是说他会用一些实际的这种他的改变来认为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明，对吧？
对啊。
嗯，那因此他们这些改变前提就是他们也没有遵守安息圣日，他们也没有去持守食物洁净条例，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跟良善的很多良善行为，所以也表示说，你看那在那种情况下，神也是与他们同在，也是让他们弃恶行弃邪归正啊， 离恶行善啊，所以你怎么可以说神没有与我们同在呢？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我们就要去再去守律法呢？好像是只有守律法才会有神同在呢？你看我们没有守那些，我们也有神同在啊，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是啊，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教会越起越大啊，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啊，他们会觉得这都是神的这个祝福啦。
哦，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教会也是人越来越多，教会越建越大，他们也都认为这些都是神的祝福赐福啊、哦。嗯，所以有很多的证据，他们会认为很多这些神同在的证据，实际上的这些好处都显示在他们当中，那他们就更坚定他们素来的看法。也就是说你讲的那些神的律法，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需要去做啊，神的同在就很明显。
嗯，我想阿 Ken 齁，我想刚才长老也有谈了齁，今天最大的是对于救恩观的一个认识齁。最大的差异点就在于今天认为人做不了神所要求的，那神就用耶稣基督来做完全之后，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就完全了。这是今天的基督教他们的救恩观里面最大的一个定义。我只要相信耶稣，耶稣基督所达到的完全就成为我的完全。所谓的替代神学里面最大的替代神学是标这一种，耶稣成为完全，为我们牺牲了以后，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也完全了。这是今天基督教里面他们去谈到的。即使刚才你所谈的那一些哈，其实那些都还只是一个外面的现象而已啊，外面的解释而已啊。那今天就是说，刚才长老所谈到的，什么叫做新约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你个人，而不是耶稣哦，是你个人，你这位蒙恩的人，你也能够遵守神一切的律法，达到神的要求，这才是福音。而今天很多的人讲的福音不是这种福音，他们讲的是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完全了，耶稣就会赐给你喜乐平安。而很多人确实他们也确实说、哦、我相信耶稣他带给他们喜乐平安，而他们也说哦，是的，以前赌博啦，以前喝酒啦，酗酒啦，吸毒啦，嫖妓啦，现在都不做了，都一心向善啊。但是呢，一心向善的时候，你跟他说啊，你要来遵守神的这些圣洁、公义的条例，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一心向善就好了，我只要一心向善。就像圣经上所谈到的，人受洗悔改，就是他的良知能够得以洁净。但是良知的洁净不是说良知洁净就完全了、哦、良知的洁净是让我们能够以后在对神的话语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分辨我们有没有照这样去做。也就这个标准还在于神的话，神的律法。而良心的见证，它也不过是评判我们个人有没有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工具。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把他已经得到一种纯全的良知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就够了，他不再像以前心中只是要趋向于恶。但是当他遇到了罗马书第七章圣律法所谈到说不要贪婪，不要奸淫，不要杀人，种种的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一样会跟保罗一样遇到了他们做不出来。 而他们做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用另外一种角度说，啊，不要了，没关系了，我们做不到了，本来神就说我们做不到了，那我们就再一次来信耶稣，再来跟耶稣悔改，哎，耶稣的罪又赦免我们了，我们又在神面前认为神又看着我们是好的，那我们做不到就算了，没关系，做不到没关系，哎，他们把这样的当作叫做福音呐，而今天很多的假先知就是在传这一种福音呐。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在遵守律法了，他们也认为他们得到救恩了，他们也认为他们得到很多良善的事情了，但是结果呢？所以这个叫做真的福音跟假福音是由真先知跟假先知传的啦，哎，我们应该要去看明这个。而很多的人为什么他仍然不愿意听这样的真的福音？他好像信耶稣了，他仍然不愿意听这样的福音。
其实他们讲说，安息是次要的，有爱就有、就可以，可以反问他嘛？你说不要守安息日，只要有爱，那安息日是实际，他承认不承认？哎，除非他不承认啊，如果从他承认安息是实际，那实际要不要遵守？实践要不要遵守嘛？哎，他说如果安息日是次要的，哎，那你还是会去遵守啊，因为遵守其他的啊，不拜偶像啊。如果说你照他来讲的话，就是说啊，如果拜偶像也是次要的啊，只要有爱就好，拜偶像没关系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你再反问他嘛，因为他们这一些人对这些事情是模糊的，是无知的，没有深入的去探讨，问题是在那里，哎，阿 K， 你了解我说的吧？啊，阿 K，
我了解啊，但是他们会认这个拜偶像会影响这个人和这个神之间的关系啊，但是光这个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了，他们认为不就是他们认为不遵守安息日会影响这个人和这个神的关系了，就是总之就是就安息就好了嘛。
哦，好，就是阿Ken也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跟他们谈，他们会回答说，他们知道拜偶像是会影响神与人的关系的，所以不可以拜偶像。
会影响，
会影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守不守安息日，他们认为不会影响人与神的关系。对，他们认为这一点。
那为什么不会影响？啊，那个会影响。你有去请问他们吗？他们有讲吗？为什么？
就是说有没有再继续探讨那个为什么他们认为安息日不会影响神与人的关系，有没有继续探讨？
他们会认为这个敬拜神可以只有真正就可以了，因为所谓安息日这里的事情就是这个内心的这个安息吧。我们进入这个主耶稣以后已经安息了。
他们会认为说关于安息日的理解是说它是指的，因为主耶稣来了以后，那他就指着预表以后的安息啦，就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了就成全了律法，应验律法，所以旧约律法就被应验了，那就变成一种预表将来的安息了，那种概念，那主要是对成全律法这个解释，对吧？
对啊，就是是安息的时，
用安息的角度来讲，
基督是这个实体吧。
安息比那个日子更重要。
对，重点在于安息，而不在这个日子的遵守，对吧？
好，那你问他说，同样的日子不重要，安息才重要，是不是他讲的意思是这个？
是，那就是基督是一个实体啊，安息的时，它是影子这类东西啊。
基督是实体，已经来到了。
是，
而过去律法是影子、影儿。
是的，所以那个是日子嘛。日子不重要，实质就是安息。
基督比较重要，
对不对？安息让我们，基督让我们安息比较重要。他是在讲这个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Okay.
对啊，就是这样。
好，就是这样。
那我才会跟他说嘛，那拜那个偶像，那个像也不重要嘛。同样的日子不重要，像也不重要嘛。那你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像呢？它的道理在哪里？
还可以能理解吗？
如果安息日这个日子，他认为说比那个安息还不重要嘛。那个我们拜那个像，那个像也不过是个像啊，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啊？我们找导师可以说，我心中里面我有基督的像就好了啊，是不是？基督形象活在我里面的了啦，我拜这个像也没关系啊。哎，因为活在我里面的这个基督的像比外面的像更重要啊。我靠，我拜他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也这种观念呢？好了，我是说，同样的，把他认为律法里面的那个日子，他认为那个不重要，里面的安息才重要。以这个来延伸出去，那等于是一。那个耶和华的名也不重要，同样的意思啊，名字不重要。
哎，啊，你对今天长老所讲的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感谢主了啊。我是这样想的啊，就说那个谈到这个福音嘛啊。那福音就像长老和传道所说的，在今天一般人的概念当中，所谓的福音，信耶稣得好处嘛，信耶稣得永生嘛，这是所谓的福音嘛。但实质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长老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福音这个概念不仅仅，在新约时期有，在古时候也是有，也就是说在旧约已经有这个所谓的福音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这个词就是了，但是。旧约时期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概念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福音的正确的理解，应该就是说，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能够得到生命，这就是一个福音了。在新约时期，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就是要我们重新回到律法当中，或者说借着耶稣基督啊，我们能够行出律法来，能够重新得到神的喜悦，能够得到生命，那这应该就是福音吧。如果我没有听错或者说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不是这个样子？
哎，没错，是啊，我是在讲这个。
就是。那再来，我想请教长老一个问题哈，就说现在今天呢，因为那个天主教我不大了解哈，基督教跟今天的这个教会律法官几乎都是一样的哈。那这样一个律法官呢，一个错误的律法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仅仅是从马丁路德之后开始呢，还是在此之前已经对这个律法观呢已经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改变？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律法观慢慢改变的？
这个也要回复到说当初教父时代，教父时代你听过没有？教会时代，他们那时候他们接受了外邦人，他们这一些人有关于恩典的神学，他们接受了。哎，人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而得救，完全是靠神恩典。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完全就是一个罪人，哎，那这种罪人他因为有那个罪性，他会带来他的完全败坏，这种完全败坏人是不能够去遵循神的要求的，达不到，那一切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这就是所谓的恩典神学，那也就是原罪论。哎，他们是一直在强调这个，这是第一点，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认为犹太人的律法是犹太人神跟他们立约的，跟我们由外邦人没关系的，神没有跟我们外邦人立约，所以律法是犹太人遵行的，而我们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听耶稣说的话就好，这样你懂吗？
哦，我了解。也就是说，
第三点，哦，他们认为全部的那个律法，因为有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因为既然有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上里面的有关于礼仪律的，他认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现在只遵守道德律，礼仪律包括什么呢？献祭条例，包括什么呢？饮食洁净条例，包括什么呢？节期等等，也包括土地政策等等，这一些东西在我们外邦人来讲，这些都不需要，这跟犹太人有关的，我们外邦人不要去遵守这些不能叫我们得救的礼仪律，他认为那个是礼仪律。我们要的是更高标准，就是耶稣说的那种爱是更完满的在我们里面，所以礼仪律比爱还不重要，因为耶稣已经用过他的爱来成全。这三大原因了，我再重复一遍好不好？这三大原因你能够复述吗？喂，
听那个长老在分享的时候，对那个就是量度的那个标准呢、啊，以前总是搞不明白啊。他说拿那个圣经里面讲说拿那个苇子在量那个圣殿嘛啊，应该是以前就搞不清楚是用什么标准来量。那今天听的时候呢，这个就清楚了，就是以神的律法啊、来作为量度的标准。真假先知的判别呢，那从过去到现在应该来讲那个标准都是一样的，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就还是要以神的法神的法度和训诲啊作为标准，这个是永恒不变的，就有点类似于好像说那些，因为最近不是那个中国大陆这边乒乓球那个总教练刘国梁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嘛，那我就想到那些运动员比赛，他可能在某个地区比赛，某个在或者在中国比赛，或者到什么奥运会啦、世界杯比赛啦，就所有的比赛看起来都是这个轰轰烈烈的，但是他坚持的，他如果想要打胜啊，就是打胜那个比赛，所坚持的那些取胜的标准嘛，那些比如动作啦、要领啊，那些是不变的。那我想这个神的律法也是一样，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啊，可能有不同的人在传讲，但是无论怎样去传讲，神的话语是不会变的。还有那个刚才爸爸在讲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四四十四节的时候，不过这个提问是不是到后面提啊？其他的我就先不说了，主要是这个因为其他的都已经讲了很多了。刚才刚才爸爸讲的那三个原因，朱传道等一下来复述吧，他已经上来了吗？
哎，朱传道。 还没有，还没上线。
有
跟他有谈，他有首诗歌，有做几首。他说万物有则，28。起来祷告。
我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安息日是你亲自创造宇宙六日之后第七日所定的安息圣日。你所定的安息圣日是第七日，你特别把它分别为圣出来。神啊，第七日跟其他的六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七日要来说出来你已经是创造主，是天地的主宰。我们在这个第七日来聚会来敬拜你，那就是来承认我们所信的神所拜的主就是天地的主宰，是创造神的这位亚威，那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今天的很多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敬拜的人是谁，他们敬拜的人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分别去尊重神你的安息圣日。以色列民他们因为不尊重神的安息圣日，他们最后就是王国灭亡，不但他们个人，连整个国家都灭亡了，所以是没有遵守安息圣日。这是旧约律法非常严重的一个教训。可是今天这样的教训对外邦的教会来讲，他们完全他们不会去领受到什么叫做王国的可悲。他们竟然认为安息日只是次要，而人每一个人的心灵，他们的和平，他们的喜乐，他们才认为是重要。这种完全主观的唯心唯论唯灵论，成为今天的基督教界最主流的信仰。因为这么主观，因为是唯心唯灵论，所以神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就好像他们说，有重视经义就好，圣经的话如果变成字句，他们就认为这个不必要去遵守一样。所以唯心论的主观意见成为他们人心为什么变成刚硬，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肉心的最主要因素。是啦，我们今天看到印度教神秘宗教这些人为什么成为西方人逐渐他们愿意来去崇拜，因为这些神秘宗教或印度教他们是唯心的唯灵论的，他们那种内在里面的那一种很难自己去透过所谓的外面的这些所谓的字来去 看清楚的，但是这种却是撒旦阴暗的另一面。撒旦就是阴暗的，就在这一方面来引诱人家。神啊，我们说大的打仗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以人的体验来取代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变成了不过只是一个表面不重要的次要的，是这种他们认定是字句。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圣灵继续帮助我们，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种可悲的这种扭曲，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人的经历是何等的少啊，人的经历是何等的这样的一种浅薄啊，但是神你的话那才是永远安定的。但是神愿你不要让我们也陷入到这样的浅薄，这样的主观成见。我们求你怜悯这些人，也怜悯我们以后对神你的话语的更深的来了解的时候，能够来怜悯我们。我们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那叫教务时代哈、哦，你有听清楚吗？
大概听清楚了。那我所关注的是时间点啊。那一开始长老就跟我讲清楚了，这个错误的观念的出现是始于教父时代的啊。
嗯
啊，这个我明白了。
对，主要那时候的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分开了。那外邦教会的人渐渐多起来，那么人多势众，那你知道外邦人他们的最大的这一个学问就是希腊，所以外邦人就以希腊的这些人他们的讲法来解释圣经，这样了解吗？那么希腊的哲学就侵入到教会里面来，事实上希腊的哲学里面一大半很多都是人的智慧啊，那用人的智慧来取代呢神的这一个智慧啊，那因为跟我犹太的教会不再有交往，那犹太人的那种根基很深的就是在律法，外邦人对律法说实在很浅薄啦，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根不一样，外邦人的根是希腊的哲学，理学啦，那两个人的根源呢，外邦人很浅薄的，你跟他脱开以后就不再对律法的那种真正的解释或理解，而朝向希腊化。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所谓的文艺复兴，古代啊，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就是恢复古代的那种所谓的希腊罗马化。那新教的改革很大部分它是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也就是说文艺复兴的思潮会让新教的改革变成了希腊文化、希腊罗马化，那五百年来新教改革到现在，你看各个基督教它的建筑、它的格调、它的方式离不开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那你要了解希腊罗马事实上它最大的根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吧。
那整个的，
指的是他文化的来源呐、希腊罗马文化的根源，
真正的根源，你知道在哪里吗？
那好像是那个希腊哲学吧，是吧？你是像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他们有一些代表人物吧，比如说是那个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等等这些人，好像是他们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啊，跟那个好像那个什么山啊，奥林匹斯山嘛，多神呐、啊，多神崇拜好像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更早的根源啊，除了这个之外，就直接讲吧。
希腊罗马的根源，它跟埃及人是很深的根源的、啊，埃及啦、啊，
了解了解，
事实上他跟那个埃及化，文化宗教，他们的神明只是换个名字而已，他们的神明都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哈，什么柏拉图啦、苏格拉底啦，或是亚历山大，这些东西啊，他们背后是以他们的宗教神明为主，他们的行动也是以那个为主，他们的希腊人也是以那个为主，可是在这一个宗教底下，他们去思考。所谓的他们的哲学啦，好，我讲到这里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啊！我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原来是这个希腊文化跟那个埃及文化有很深的根源，是吧？
没有错，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了，可以去找了。我们要追查、
了解，
我们要追查今天的基督教文化。它的背景是希腊文化，还要夹杂一些所谓的犹太教的文化，尤其是神秘教、神秘宗教，而这些东西最大的根源又是回到埃及文化，如果你有看过历史，你知道说，最近两个大强国就是英美两国，那么大英帝国因此它的文化，所以它侵略了别的国家，成为大英帝国。可是大英帝国的最主要的根源，它是埃及文化，所以它埃及史非常的重要点。那么那个英国那个大英博物馆呢，里面多是。那些埃及的那一些神明，那一些偶像，放在他们的
大量的埃及文物，
都放在他们的大英博物馆，让他们去研究、去接受，这个会整个会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国家的这个。那罗马也是一样，罗马你听过那个凯撒大帝没有？凯撒。
有，
凯撒大帝去娶了一个埃及当初的埃及女王，叫做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克利
埃及艳后了，
埃及艳后听过没有？
有听说过。
那他娶了这个以后，他带到他们的那一个他们的埃及，那么带到埃及就看到，他们把法老王人当成神明看待。同时这种把人当神的法老王的这种
神君的
就把他带到这个罗马了，所以罗马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人就不是一般人，他就变成神，然后他还看到罗马有很多的文化，他整个都把它移
埃及了，
把它移到这个罗马去了，把埃及的那些文化，比如说大的那个大的剧场，还有大的那个运动，大的剧场跟大的运动场，这个都是本来是埃及的，然后他整个把它拿到罗马去了，这个有历史考察的，
是我想起来了，我有点印象了，有点印象了，就是以前的时候记得，那个武汉大学有一个教授哈、他在讲那个西方文化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过这些，就说 这个中东地带嘛，或者说西亚跟那个跟地中海一带那个三大文明区嘛。那最早的应该是两河流域嘛，他说好像是说两河流域的文明影响到埃及，然后埃及文明呢又影响到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文明，他好像是这样讲过。
对
呀、
啊，
是的，
对呀、啊，没有错，没有错。
了解了，
方尖碑是不是就是埃及文化的代表？
没错，没错。没错，
你知道方尖碑这个东西吧？方尖碑。方尖碑是希腊、是埃及文化的代表嘛？
嗯，
那现在原来的那个埃及的有两个方尖碑，位处哪里？
不是美国嘛，是吧？
美国华盛顿一个，还有一个，梵蒂冈。
那个不知道。
梵蒂冈。
哦，梵蒂冈。
就罗马，梵蒂冈啊。
哦。
对，所以、
哦、是吧？
对啊，连梵蒂冈天主教，因为罗马嘛，现在的继承就是天主教梵蒂冈嘛。
哦，
对，
啊，都这样啊，哦，
所以他们都深受埃及文化的影响，都或者就是说很多他会崇尚复古啦，那他复古一定都追溯到埃及。
这个我们一般说礼乾啦，
对。
你知道吗？你权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嗯、
就罗马华，
这个，
哎，罗马华就是很重视女权啦，知道吗？
哦，
而罗马华它跟埃及的华丽是一样的、哦，埃及的女人是很有权力的，你知道吗？哎，
啊、哦，这个我真不太了解、
哎啊。埃及的女权是非常有名的，哎。呵呵，他们的、
啊、
他们的起居习惯以女人为主，
以那个法老女儿就摩西这个来讲，他那个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可见、
啊。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再以后再慢慢研究研读吧，好不好？我们要吃饭。